你知道，我们现在的日常生活中，几乎所有事情都建立在一种非常精确的算法上。
嗯，确实是这样，全都是数据。
对吧？比如你今天带着智能手表去跑个步，跑完5公里，手表的屏幕亮了，马上给你发一个那种虚拟的奖章。
或者你在什么语言学习软件上连续打卡30天，系统就会给你一个特别炫酷的等级徽章。
没错，就是这种。这套逻辑其实非常符合我们的直觉，就是你投入了可以量化的努力，然后得到了精确的数据反馈。
接着你就获得了一种肯定。
对，这种非常明确的付出与回报的机制，其实让人感到一种控制生活的安全感。你想啊，只要我付出，我就一定能得到什么。
确实如此，其实现在社会的高效运转很大程度上也就是依赖这种清晰的可预测的交易模型。我们早就习惯了去计算那种投入产出比，
已经内化成本能了。
没错，就是本能。
但是问题来了，当我们把这种在跑步机上或者在工作 KPI 里非常行之有效的这种打卡心态直接平移到道德甚至是信仰和精神生活领域的时候，那套精确的算法突然就变成毒药了，
就会变得非常危险。
对，我们自以为在累积某种宇宙积分，自以为自己是个好人，但实际上我们可能正在不知不觉地滑入一种非常隐蔽的伪善里面。
这个切入点太准了。
欢迎你加入我们今天的深度解析。今天我们要探讨的这份资料可以说是极其硬核，它恰恰精准地诊断了刚才说的这种现代疾病。
是的，这是一份非常有分量的文本。
我们今天要潜入的是神学家约翰·奥斯瓦尔特博士关于古老文本以赛亚书第58和59章的一系列深度讲座记录。你会发现几千年前的人竟然和今天的我们在犯极其相似的错误。
完全一样，都在试图用一种表现性的付出操控更高的力量。
对，操控。这份资料之所以有这么强的穿透力，我觉得是因为它完全没有停留在那种表面的道德说教上，对吧？
没错，它其实深入剖析了人类在面对自身需求的时候，那种试图通过宗教仪式或者是道德行为来建立控制权的一种心理机制。
控制权，这个词很关键。
绝对的。奥斯瓦尔特博士在讲座里描绘的那群古犹太人，其实你仔细看文本的话，他们并不是什么十恶不赦的罪犯。
对，表面上根本不是。
相反，从表面上看，他们绝对是任何社区都会张开双臂欢迎的那种模范公民。
确实，资料一开篇展现的画面非常欺骗性，这群人天天寻求神，感觉对真理有极大的渴望。
他们甚至在严格执行着禁食的仪式。
对，进食，但是在这种完美的表象下面，他们却在质问上帝说，我们进食，你为什么不看呢？我们刻苦己心，你为什么不理会呢？
听起来有点像是在抱怨老板不发年终奖。
哈哈，对，但我在这里其实有个疑问啊，进食本质上它是一种自我约束，对吧？培养精神或者道德上的纪律，这本身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为什么在这份资料里，这种用来塑造品格的工具反而成了被严厉抨击的对象？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因为工具本身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出问题的是他们使用工具的目的。
目的出了问题。
对，当这群人问出那句“为什么你不理会”的时候，他们其实就已经暴露底牌了。
怎么说？
你想啊，在整本圣经的律法设定里面，其实一年当中只有赎罪日这一天是明确被命令需要禁食的。
等等，只有一天吗？我一直以为他们要经常禁食。
只有一天，那是一个极其严肃的用来反省整个群体过错的日子。但是这群人呢，他们把禁食变成了一种高频的日常的交易手段。
哦，我懂了，他们并没有用禁食来审视自己内心的傲慢。
没错，他们是用它来作为索要好处的筹码。甚至奥斯瓦尔特博士还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冷知识，这群人甚至会用极端刻薄的语言在互相攀比，比如我今天放弃的巧克力比你多，所以我比你更虔诚，这种感觉。
哇，这就完全变味了。这相当于他们把宇宙的更高力量当成了一台宇宙自动售货机。
这个比喻太贴切了，自动售货机，
对吧？他们的底层逻辑就是，我今天投入了一枚叫做禁食的硬币，哐当一声，这台机器就必须得给我调出一罐叫做祝福或者成功的饮料。
如果没调出来呢？
如果不调出来，那就是机器坏了，或者是系统不公平，反正是绝不是我自己的问题。
没错儿。
博士把这种心态总结为一种为了得到而付出的心态，英文叫 doing to get。
doing to get， 为了得到而付出。
对。当你带着这种心态去行善或者修行的时候，你其实根本不关心行为本身的意义，你两眼盯着的只有那个预期的回报。
这就很像现代人。
是的，这就直接破坏了文本中提到的一个极其关键的希伯来语概念 mishpat。
对， mishpat， 资料里确实花了不少篇幅在解释这个词，我们在中文里通常把它翻译成公平或者正义。
嗯，标准的翻译。
但是说实话，这听起来有点像法庭上法官敲下法锤那种法律判决，感觉特别抽象。
如果你紧接把它理解为法律判决，那就太狭隘了。 Mishpat 其实更像是一种生态系统。
生态系统？
对，或者说是上帝对生命的整个神圣秩序。在这个秩序里面，一切事物都在他自己正确的位置上运转，
也就是各司其职。
不仅仅是各司其职，更重要的是强者绝对不会去剥削弱者，资源能够得到合理的分配。
懂了。
而且社区成员之间存在着深度的相互扶持的连接，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无形的社会契约和道德网。
哇，那这群人是怎么做的呢？
他们一边饿着肚子在神庙里表演虔诚，一边却在暗地里压榨手下的工人，为了商业利益互相争斗，甚至打打手手。
所以他们完全是在用那种局部的、没有成本的宗教表演来掩盖他们对整个社会生态系统的破坏。
精准。
这让我想起一种现象，就好比一个现代的企业老板周末在什么高档的慈善晚宴上高调捐款，
然后呢？
然后星期一回到公司就让员工无偿加班到半夜，甚至还要克扣工资。
这种行为在他们自己看来可能是平衡的，我捐了钱啊。
对，他们觉得我做了好事，打卡了。但是在 Mishpat 的秩序里，这是彻底的割裂，
完全割裂。当一个人认为自己可以通过某种仪式买通更高的权威时，他反而会产生一种极度危险的道德优越感。
哦，他又觉得我有豁免权了。
对，他会觉得既然我已经付出了代价，完成了打卡任务，那我在日常人际关系里稍微自私一点，压榨一下别人也是可以被原谅的吧。
这种把信仰和生活完全剥离的状态，真的就是伪善的温床。
没错。
那么既然这种自我感动的表演性进食是无效的，甚至是有害的，那就引出了我在看这份资料时产生的一个更深层的问题。
什么问题？
你想啊，如果信仰的核心是人类和上帝之间建立一种垂直的连接，那为什么在这段文本里，上帝对于这些进食表演的回应是把重点完全转移到了人类如何对待穷人，如何对待被压迫者身上呢？
嗯，这个转向很突兀。
对啊，难道更高力量不需要人类把注意力集中在他自己身上吗？为什么这种水平方向的人际关系反而成了衡量垂直关系的唯一标准？
这是一个非常触及事物本质的问题。奥斯本特博士在讲座里提供了一个极其令人醍醐灌顶的解答。
他是怎么说的？
他解释了为什么焦点必须转向穷人和被压迫者。核心原因其实非常简单，因为最贫穷、最底层的人是无法偿还你的。
无法偿还，也就是说他们无法在那个自动售货机的系统里给你任何回报。
切切的说，是他们把你从那个交易系统里强行拉了出来。
哇！
当你为一个绝对无法回报你、无法提升你任何社会地位，甚至连情绪价值都提供不了的人做事的时候，你展现出来的行动就不再是刚刚说的为了得到而付出了。
这时候你的行为就变成了一种纯粹的恩典。
没错，恩典。而在资料的语境中，上帝的本质就是无条件的恩典。
我明白了。所以当你把穷人当成目的本身去关怀，而不是把他们当成换取自己道德积分的工具时，你的行为逻辑才算是真正和那个神圣秩序同频了。
是的，这其实是在重塑人的内在动机。
资料里也提到，真正的进食不是不吃饭，而是解开凶恶的绳子，让被压迫的得自由，把你的食物分给饥饿的人。
重点不再是你为了感动自己而放弃了什么，
而是你通过自己的放弃实质性的让别人得到了什么。
说的太对了。
这里还有一个让我觉得非常有反差感的地方，先知在第58章里把他们的进食骂了个狗血淋头，结果 紧接着在同一章结尾却强烈要求他们去守安息日。
这看起来逻辑上有点打架，对吧？
对啊，禁食和守安息日不都是宗教层面的行为规范吗？为什么一个被全盘否定，另一个却被高度推崇？
要理解这个反差，我们就得把目光放回古代农业社会的经济运行机制里面。
嗯，古人的生活环境。
对于当时的古犹太人来说，禁食一天，说白了顶多就是饿几顿肚子，这根本不会对他们的财富和资源产生实质性的削减，
就是一种零成本或者说低成本的表演。
但是守安息日就不一样了，在那个靠天吃饭需要持续不断劳作的农业社会，停工一天就意味着你实打实的放弃了七分之一的生产时间。
哇，七分之一，这相当于直接削减了14%的年收入啊。
对，这是真正的剥夺，是触及核心利益的巨大牺牲，
真的会肉疼。
守安息日意味着你必须面对一种极其深层的心理恐惧，你会想，如果我今天不工作，我的田地会不会荒芜？
我的竞争对手会不会超过我？
甚至我下个月的生活还能得到保障吗？
这就逼迫人们必须放下对物质安全感的那种绝对控制欲。
没错，放弃控制欲，这其实就是整份资料在佛学层面的核心命题了。
资料里，博士在这里做了一个非常宏大的神学视角的跨越，他把创世纪第三章里的亚当夏娃和第十二章的亚伯拉罕做了一个并置对比，我觉得这个对比真的太绝了。
是的，把掌控欲背后的心理机制解释得极其透彻。
怎么讲？
你想，亚当和夏娃面对那棵分别善恶的树时，他们面对的核心诱惑其实根本不是那颗果子有多好吃。
那是什么？
是自主权。他们需要智慧，需要自己去决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权利。他们的潜台词是，我要自己去抓取，我要把规则掌握在自己手里，因为只有这样才安全。
这就是人类试图掌控自身需求的开端，结果也是致命的。那亚伯拉罕呢？
亚伯拉罕面对的处境完全是另一种逻辑，他同样有非常强烈的需求，他需要土地，需要后代，需要安全感，
这都是非常正当的人类需求。
对，那上帝的要求是让他离开熟悉的家乡，去一个完全未知的地方，并且在极度年迈、生理上几乎不可能生育的年纪，承诺给他一个继承人。
也就是说，如果他不放手、不交出控制权，他就什么都得不到。
是的，亚伯拉罕最终选择了一种极其反直觉的生存策略，那就是交托。
交托。
他承认自己根本无法掌控结果，于是把自己的需求连同安全感一起，完完全全交给了更高的存在，
让上帝用他的方式来满足。
对，博士指出，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范式。最大的考验就在于，我们今天到底是像亚当夏娃那样，用尽心机，甚至用虚假的道德表演去抓取和掌控，
还是像亚伯拉罕那样，在不确定性中选择信任和放手。
没错。
但是，当人类拒绝这种交托，执意要自己掌控一切，而且还用虚伪的体系来包装自私的时候，这种个体的伪善最终就会演变成可怕的系统性灾难，
必然的结果。
这也就自然而然地过渡到了资料中关于以赛亚书第59章的讨论。这里的文本画风突然变得极其冷酷，真的是那种令人窒息的暗黑画面感。
因为第59章实际上就是对第58章里那种伪善行为所导致的最终结局的描绘。
报应来了。
可以这么说，当社会里的每一个个体都在玩那种为了得到而付出的零和游戏，当 Mishpat 也就是那个神圣秩序被彻底破坏之后，整个社会就陷入了一种可怕的虚无和自毁。
文本里使用了两个极具视觉冲击力的隐喻来描述这种状态，真的很有电影感。一个是孵化毒蛇的蛋，另外一个是编织蜘蛛网。
很有意思的两个意象。
我当时仔细琢磨了一下这两个隐喻背后的机制。先说蜘蛛网吧。你看，蜘蛛吐丝结网需要消耗大量的生物能量，而且结构极其复杂并精密，对不对？
对，很花心思。
但是玩意儿有一个致命的属性，它完全无法用来保暖。你不可能费了半天劲儿用蜘蛛网给自己做一件御寒的衣服吧，毫无用处。
而且蜘蛛网的本质不仅是无用，它更是一个用来捕猎、纠缠和消耗别人的陷阱。
没错，而那个孵化毒蛇的蛋就更加毛骨悚然了。 孵化意味着你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和温度去孕育它。你满怀期待地看着它破壳而出。
结果呢？
结果出来的东西，一旦你靠近它，或者不小心吃了它，是会死人的，极度致命。
这描绘的就是一种极度绝望的社会状态。
对啊，人类投入了巨大的资源、资本和心血，最终产出的东西要么毫无价值，要么对自身极度有害。
奥斯瓦尔特博士在讲座里把这个古老的隐喻直接映射到了现代社会的文化生产中。
现代社会也有毒蛇的蛋吗？
太多了。博士没有去评判具体的什么左翼或者右翼的政治派别，而是指出了一种普遍的现代空洞。他说，我们今天动辄投入数十亿美元的资金去制作海量的电视节目和媒体内容。
确实，各种大制作。
但是在这庞大的系统运转之后，最终产出的往往是没有道德重量的毒蛇的蛋，或者只是让人沉迷却无法提供任何精神保暖的蜘蛛网。
哇，这个应用太深刻了。在这种结构性的崩坏下，人类其实是彻底丧失了行公益的能力。资料里的原文对这种失序的描述非常精准，说我们指望光亮，却看见黑暗。
还有，在正午跌倒如同在黄昏。
对，你想象一下那个画面，明明是艳阳高照的正午，整个群体却像瞎子一样在摸索着撞墙，根本找不到出路。
这是因为他们虽然拥有外在的资源，但内在的秩序已经彻底坍塌了，
陷入死局啊。
是的，文本毫不留情地击碎了他们的最后一个幻想。这群人一直以为自己是所谓的选民，拥有某种特权，但先知指出一个残酷的真相。
什么真相？
你们的罪孽，也就是你们对神圣秩序的破坏，已经在你们和神之间画出了一道无法跨越的深渊。没有公义，就不可能有沙龙。
沙龙，也就是和平。
对，不仅仅是没有战争的和平，更是指一种全方位的完整和福祉。所以说，人类靠自己的力量已经陷入了绝对的死局。
这就让人很绝望了。人类既不愿意放弃自我 control， 又深陷在毫无用处的蜘蛛网中无法自救，也没有一个人能站出来主持公义。那么破局点究竟在哪里？
这就进入了整份资料中最震撼的部分，
也就是更高力量的直接介入。我注意到资料里描述上帝亲自下场时的穿搭非常有意思。文本说，他以公义为铠甲，以拯救为头盔。
这个画面感很强。
对，我当时看到这里兴奋的不行。这不就是几百年后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里写到的那个著名的全副军装吗？原来他的出处在这里。
没错，就是从这儿来的。
但我同时也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困惑，为什么上帝在这里要呈现出一种充满愤怒的战士形象？他当时在跟谁打仗？因为当时的犹太人并没有面临什么外族入侵呢。
这是一个很多人都会有的盲点，大家都误以为这个降临的战士是来帮他们打败外族压迫者的。但博士的分析一针见血，他说上帝看透了这群子民根本无法自救，
所以他亲自用绑臂牺牲拯救。
对，因此他的敌人根本不是什么外面的帝国，而是这群子民内在的罪。
内在的罪，
那个孵化毒蛇蛋的社会系统，那个虚伪的表演性的自动售货机机制，才是这位战士要彻底摧毁的真正敌人。
哇，这里其实存在一个非常强烈的影像反差。专家，你在看资料的时候有没有注意的？
你只是和53章的对比吗？
对，资料提醒我们去回顾前面的第53章。在那一章里，上帝的膀臂被描述成是软弱无力的，那是一个默默承受世界罪孽被牵到宰杀之地的受苦仆人形象。
是的，一种极度的软弱和退让。
但到了59章，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翻转。博士在讲座里用了一个非常现代且具象的描述，
我印象太深了。他说，那只在53章里看似孱弱的手臂，到了59章变成了一个带着27英寸二头肌的终极探视。
哈哈，27英寸的二头肌，这画面太生动了。但这种转变背后的机制到底是什么？这种战士般的力量降临又是怎么作用于那些深陷伪善的人的？
这种力量的展现其实正是为了纠正现代宗教观念里的一个巨大误区。
什么误区？
今天很多人觉得，既然上帝介入了，这就好比上帝在看我们的时候给我们的罪加上了一层耶稣色的美颜滤镜，
就像我们自拍使用的滤镜一样，滤镜一开，瑕疵和痘印在屏幕上就看不见了，假装我们没有罪。
完全准确。 很多人以为恩典就是这样一层滤镜，于是大家就心安理得地继续编织蜘蛛网，继续为了得到而付出。保罗后来不就严厉质问过吗？难道为了让恩典显多，我们就可以继续犯罪吗？
绝不可能。如果恩典只是一层掩盖真相的滤镜，那前面关于神圣秩序的讨论就全程废话了。
没错，所以博士给出了一个强烈的警告，那个带着27硬寸二头肌的战士降临，绝不是为了用武力给你打造一个可以舒服躺平的伪善避风港，
而是为了击败阻碍。
对，更是为了赋予我们能力，他要彻底清除你对自我控制的控制欲，让你真正获得能力去活出第18章里的生活，
就是去关怀弱者，释放被压迫的人。
是的，上帝的拯救是为了让世界看到光，让你成为那个神圣秩序的参与者。
哇，这样一来，整份资料的逻辑就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
非常完整。
我们今天跟着这份讲座记录，从我们日常的打卡机制一路深显到了古老先知的硬核文本中。其实我们所拆解的不仅仅是一段古老的文本，
更像是一面照妖镜。
没错，它迫使我们审视自己生活中那些为了得到而付出的伪善瞬间，无论是人际交往、职场表现，还是我们内心深处的祈求，我们是不是都在试图操控结果？
肯定会有这样的时刻。
那么真正的改变从哪里开始呢？就像我们讨论过的，开始于亚伯拉罕式的那种彻底放手，承认自己根本无法编织出能保暖的衣服，
放弃自己抓取需求的控制欲。
对，让那位强大的战士介入，粉碎我们内心的焦虑系统，并且把我们试图从宇宙中榨取好处的精力转化为对那些完全无法回报我们的人的纯粹恩典，
这才是终极的自由。
所以在节目最后，我想留给你一个思想实验，希望你在关掉音频后能继续咀嚼。
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
如果你现在所沉醉的那些自我提升、健康打卡，或者是社交媒体上的每一次美德展示，实际上仅仅是一场讨好你自己的表演性金石，那么如果明天你把这些用来优化自己的惊人能量，悄悄的，不求任何回报地全部倾注给一个绝对无法偿还你的人，
纯粹的恩典。
没错，那么你的世界会发生怎样核爆级的改变？我们下次深度解析，再见。